到你还是不知道，灌顶只是一个仪式，不会灌完顶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叫《乙亥讲演录》，讲演录是告诉你具体怎么修行，这个过程里边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圆瑛老人的问答集，这三本书是必须要先看的，其他当然了你多学习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三本书都没有看，那就代表基本上你不太了解这个法，这个法到底宗旨是要干什么，你不了解。然后具体它过程里边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心态会发生一些什么的变化，有什么要求会变成啥样，最终修行了以后会变成是什么样子，什么叫明心见性，这些都是在这个书里边会有明确的答案。这个呢是在今天灌顶的这个时候用一两个小时，即便我全部的在这儿讲这个东西也不可能讲得完的，一言半语是不可能讲得完，这个是需要你系统性的来了解了这个法才能够开始修行。原则上呢，我一般以前呢都会要求先了解了这三本书，先看了这三本书，你再做决定你要不要灌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法到底是要干什么，好像是听说啊这个法很好啊，这个法明心见性啊，这个法大地粉碎虚空平成啊，这个法化空啊，就听了两句这个话就好，这个不完全是的。就是你理解的明心见性可能和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不是一回事儿。或者是说虽然都用明心见性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内心里边想的可能是发大财，或者是身体健康，或者是来神通，或者是好奇，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把今生很有机会能明心见性的这个机会浪费了，太可惜了。所以呢先了解，因为这个法是要修3年，3年的时间里边一天都不落的要打坐，知道吧？而且每天不能少于2个小时，这远比读一个研究生要难得多。研究生是有周末休息，有过节你可以散散漫漫的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一天都不能放，读3年。所以呢就像你要去读研究生，你首先要先知道我要读哪个专业，对吧？你要读的那个专业是你要冲着你今后要干的事情去报那个学校，你不能说我今后想当律师，那我报了个医学院，这就有点过分了，这就有点傻了。所以呢定宗旨的书呢是说的是第一本，就是我们的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先说略明心见性是个啥，修到最后它是个啥样子，你先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不修这个法，你要找你想要的那个法去修，不一定和你的理解一致，这个是第一个。而且呢再一个呢，修行第一是知见证，修行第一不是灌顶，修行第一不是打坐，这些都是次要的，是次一步的，能不能少呢？也不能少，但是修行第一是要知见证。知见如果不正的话，修行是邪法。无论你是念佛教的咒语还是念啥的咒语，只要你知见不正，它都是邪法，也就是被外道知见所摄持的修行仍旧是外道。我们现在修行的好多的心中心的人知见是不正的，他压根没看过这本书，压根没端正过这个知见，他就修，修完了1000做了以后发现不仅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他会有一种感觉修的等于白修，打坐打等了白打，好像打了个寂寞，1000座打了怎么样了，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了不知道，这就太可惜了。所以先端正知见，知道佛法的核心是什么，再开始修行，好吧？这3本书必须要先看一下的系统的了解一下。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先针对性的回答完你们的问题。
没有，
就压根没了解过佛教吗？
还是
了解过，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是没有，
有问题就可以针对性的先回答你，你要问了问题我就大概知道你的知见大概是个什么样，你的情况到底是。如果你压根没什么问题，我实际上我的心里边是啥，你如果没有问题我就代表你根本就没有了解过这个法，压根没有了解过，就是听别人说这个很好，你来灌个顶吧，这实际上是轻慢佛法，这个不是清净佛法，是轻慢佛法。我一贯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不是清净佛法，也不是啊生欢喜心赶紧来灌个顶吧，这不行的。打坐不是主要的，修行第一是知见证。这本书看过吗？ 修行第一要知见证，这是元颖老人写的。对，这个是可以看一下的，就是修行第一不是打坐，修行第一不是念咒，这些是次要的，这些是为了端正知见，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见现在是错误的，我们先要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但是正确的知道我做不到，我通过打坐去做那个正确的事情，它方向就有了。如果说是我们打坐不知道要打成啥样，为了打坐而打坐的，为了坚持而坚持，你一定打完一千座以后是打了个寂寞。所有的坚持都是为了坚持，你就是能坚持，除了坚持以外你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知见证。
当然你要知道目标是什么东西，你才能说我要朝着那个目标去走。我们都是一看那知见证，哦，知见证是啥，我要明心见，啥是明心见性？这个问题回答不了的话，我认为都不应该开始修行。但是你可以打打六字明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六应宇宙用在像六字明一样的就是打打试试的话，那你肯定完蛋，那都不是坚持的事儿，就是你目标都没有一个呀。说你现在要报志愿了，你要读哪个学校？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暂时先别上学，你想清楚了你要学什么，你再报志愿。你胡乱报一个，你就很可能后悔。
我目前个人的感受是，就是想脱离解脱轮回。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之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叫错误的知见，这个生活里边有的事情是虚妄的，因为它有时候会得到，有时候会失去，所以它是虚妄的，这是典型的错误的知见。嗯，为什么呢？我给你举出这个例子，我们上周才在这里才说的，释迦牟尼佛在《大般若经》里边说，对乔释迦、对天地士说的这个话，说乔释迦，末世众生若当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前面我不完全的背给你听了，意思就是这么说的，为天地在说法，说如果末世众生想要学习佛法，你应该为他们讲解甚深般若波罗蜜。是如何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呢？说末世的那些众生啊，有一些愚痴的人呢，他们想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是他们说的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天地士就问这个佛陀说，如何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呢？释迦牟尼佛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是啥呀？不说常无，说色坏故，故说无常。也就是说，你说的虚妄就是无常的意思，会坏失，有时候得到，有时候失去，这叫无常。释迦牟尼佛说，色法，色坏故说无常，不以常无故说无常。实际上色是从来都没有，也就是刚才你说生活里边的东有些东西是虚妄，生活本身就是虚妄的，不是生活里边有的东西会失去，是它从来就没有，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没有，这是无常。说完了色了以后，说受想行识常无故为无常，不是说色受想行识坏故说无常，是受想行识常无。常无的这个常是副词啊，我查过它的梵文，梵文就是根本压根没有的这个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并不是说它会坏啊。我今天我张浩在这里好好的，出门被车撞死了，说啊人生无常啊，今天还好好的，明天我得个癌症死了，说啊人生无常啊，这是无常吗？不是，这不是佛教的无常。常无根本你看得见的张浩在这里就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佛教的教义。为什么会没有啊？无论是从我们的法相，我今天是要讲的是中论，中论的这个东西可能现在你听起来就如同听天书了，因为你对佛教的这些教理可能是一个门外汉，但基本的最基础的给你大概的讲一些的教理。从我们大乘佛法而言的话，大乘佛法里边的主要的两个思想，如车二轨，如鸟二翼，两个翅膀的意思，两个车的两个轮子的意思，最主要的两个的思想呢，一个是法相，一个是中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在讲教义的时候都不出这二种， 那么我们就讲这个世界是称为是你的八第八识，听过吧，第八阿赖耶识。哎，你第八阿赖耶识就有见分和相分，你刚刚说的那些人生有一些东西是虚妄的，那么有一些东西是不虚妄的，你虚妄的那些和不虚妄的那些东西知道在这个第八识里边是相分吧。哎，它是相分，它压根就不存在，它是你第八识见分里边，比如说这里有个话筒，是你第八识的见分里边所升起的直话筒时所变现的话筒之相，而压根从来没有话筒这个东西。所以说为时无尽，三界为心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真实，也不存在你去觉得说这个东西能得到能失去，所以它不真实，它压根从来就没有过，是虚妄的。这是法相宗的观点，从中观的观点上更是如此。比如说我这个账号，你觉得说我看你是真你是假的，那么我是谁在看这个是人生是假的呀？你会说是我呀，这个我压根就没有。为什么呢？账号在这儿，什么是账号啊？账号的身和账号的心。所以我们说账号这个世界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这些众生，我们叫称其为卜特迦罗众生。卜特迦罗众生就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说依五蕴而成立于世间。五蕴是什么呀？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受想行识称为是心法，色法和心法而成立于世间。张浩是这样的，张浩等同于是张浩的身体吗？不，因为张浩死了以后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死了。如果张浩等同于是张浩的身体的话，张浩是不会死，只要张浩的身体在，张浩就不是死的。但是张浩是死了，张浩的身体还在，所以张浩不能等同于是张浩的身体。张浩能等同于是张浩的心吗？显而易见不能，因为三岁的张浩和现在45岁的张浩的心完全不是一样。我以前是个唯物主义者，我现在是一个宗教工作者，这哪咋能一样呢？我现在听我以前讲的话，我现在先扇我自己两个嘴巴。我不仅听我以前讲的，我听我一年前讲的，我都觉得想扇我自己两嘴巴，这能是一样吗？显而易见不一样。但我们就觉得张浩还是张浩呀，三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不会是两个人呢。所以张浩显而易见不能等同于张浩的心。如果张浩等同于张浩的心，那么上一秒钟的张浩和下一秒的张浩都不会是同一个人。上一秒钟的想法和下一秒钟的想法能会是一模一样吗？显而易见不一样。所以张浩完全是由不是张浩的这些人组动元素所组成的，张浩完完全全100%的仰赖于不是张浩的法而成立于张浩这一法，张浩无有自性，这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当你去寻找张浩的时候，你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中观的理论，压根就没有，不可能有。所以不存在你说我看这个世界是虚妄的，你这样就成立了能与所和我，这称其为无明。我们要破除的就是这个认作假的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但是下意识的有个东西来看待外景的这个我，要去掉的是它。这在佛法里边称法印，也称无我印。我们有三法印，断定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无论你是大乘、小乘，还是你是天台宗、禅宗、净土宗，都有。大家我们都是信佛的人，我们可能在某一些的教理上的阐述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佛陀的信徒。如何来定义我们是佛陀的信徒呢？有一条准绳，这条准绳就是三法印，或者你说四法印都可以。四法印是从三法印上面发展出来的，而三法印里边太多了，我记不住那么多，我管不了那么多。如果是只能留一印呢，称为法印中的印中印，无我。当你说刚才的这一句话，说我看待这个世间有一些事情根本是虚妄的，就代表了你已经承认了我的存在。本来没有我，但是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这个虚妄扭曲的见解，它甚至没有内容，但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势力，称其为无明。无明是所有这个轮回的起点，由于轮回的起点是由无明，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压根是没有的，本来就没有，但是我总是觉得他看得见摸得着，这就是实有的，所以我对他而产生了爱恶 两种情绪，爱就不会是恶，恶就不是爱，它两个是个别的，所以贪就不会是嗔，嗔就不会是贪，它们俩是个别的，但是都有一个起点条件，就是它必须是真实的。我要对这个东西产生贪，或者是产生嗔，讨厌它，我都一定是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所以原点如身中身根，吃遍一切住，所以贪嗔痴三毒里边的吃遍一切处，遍不贪也遍不嗔。由于有贪有嗔了以后，我们就会造作诸业，黑夜白夜而起的这个世间的六道轮回，上三道和下三道就由此而生发出来，全是你心出来的相，压根儿就没有外境，也不存在你去描述它，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东西是虚妄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压根不存在。因为它的前提条件预设条件，我们说这个花张号是好的和张号是坏的，这两句话都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压根没有张号。这在佛教里边用使女儿这个词语来形容，我们说使女儿今天来了和使女儿今天没来都不存在，因为使女儿是压根这个世界上不会存在的东西。使女就是说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的孩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的孩子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不能说使女儿今天来了，也不存在说使女儿今天没来，说使女儿在和使女儿不在都不存在，使女儿根本没有。所以这个话题，你刚才所讨论的这个世界有一些是虚妄的，这个整个话题是压根不成立的，从根上就应该拔除掉的。既不能讨论使女儿有，也不能讨论使女儿无，使女儿本身就不存在。在佛教里边，我们大量的经典上是用使女儿，在现代的逻辑学里边，我们称其为方的圆。我们可以说讨论找到一个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正方形，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正圆形，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话题。但你说我们要来找到一个方的圆，不存在的，找不到的，这就是逻辑上最高的否定，预设条件的否定，这就是整个中论的核心。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的今天要讲的第三品就是讲这个核心。回答了你的刚才的问题，也针对你的刚才的这个呢，大概的讲了一下佛法的基础教义，就是我们的法印和我们的无明。
嗯，确实是，你在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就是自己的觉受就是这样，会有一个有我觉得有些。
你觉得明心见性是什么？
嗯，我只能猜和从我
没有猜的，就是说对你读过些哪些你有印象的，你认为你读到的。他讲那个是明心那个状态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经历。
根尘脱落是对的，哪些是根？
根是身上能感觉到的，
有六个。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对，尘是对应它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如果说你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境界的话，它就变成法尘了。如果根尘脱落，就不存在境界。也不存在有一个刹那，根尘脱落是把你以前对这些认为我能够体验到某一种境界的这种想法彻底破除了。如果我们当然你看到的这个是大部分人对于这一类根尘脱落化空的理解，就是我可能通过打坐忽然的进入到一种状态里边，这种状态叫做根尘脱落，我可能能够体验到一些我以前没有体验过，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好像是这样吧，对吧？不是的，不是如此的。所以呢，要看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是明确的把明心见性定义出来的，有五条明确的定义，这五条至少是就是你要学习心中心，你思想应该是看看心中心说的明心见性是啥样，而不是猜测，那是你的明心见性。你的那个明心见性是不对的，你理解里边的这一种境界是法尘， 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某一种定境，它不是明镜见性，它是一种境界，它是有能有所，我体会到了我的某个境界啊，这不行啊，好吧，哎，要看看要看看，嗯，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是没有的，这个是佛教的最基础的理论，压根不需要去考虑我还是我还是我是不是我，压根不需要考虑，结论就是无我，而且这是区分佛教和非佛教。如果连这个放弃了，认为有个我，我最终是在轮，我现在在轮回里边，我通过修行，我要达到涅槃的那个境界，或者我要去到那个净土，好了，直接开始出佛教的队伍，这都不是佛教了。这都不是说宗派的问题，我们当然各派对于佛教的有一些诠释的重点方法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共通的是我们都是佛教徒，我们都是佛教徒，在无我这个地方上不会有人突破的，突破了这个你压根就说不上我是什么宗教，我是，那你只能说是另外一种信仰，佛法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无我法，佛法的，我们说佛法和说无我法这两个东西是等同的，绝对的等号，所以结论是无我，而不是说我去找一个我，找不到的，不可能找，嗯，压根不需要找，佛陀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说你我，佛陀告诉你了无我了，你也理解了无我了，你也知道是无我了，但是呢我总是觉得有个我呀，我做不到呀，所以我只能是通过修行来改变我认为有我这个错误的颠倒观点。啥时候我不认为有我了，这叫明心见性，我不再坚持认为有个我了，这叫明心见性，这是通过修行可以做到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去掉的是错误的观点，而不是有个我可供你去掉，就是现在有个我，通过修行把这个我去掉了，错，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结论就是没有，从来都没有，压根就没生过。我们讲这个中论的时候的第一品破的是因果，由因而生果。什么是因果啊？最初的因果，最初的因缘，我们说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名色、名缘、名识、名缘、六入、六入缘的越爱受取有生死老死啊，这个就是整个生命的循环就出来了，我们就生出来了，我们觉得我们是爹妈生出来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十二因缘啊？你就说张浩是张浩的爹妈生，这也是一种因缘的，张浩不是胡乱呼噜一下子自动的变出来的，是爹妈生出来，这就也是一种因缘，不，这只是因缘里边的其中的一支，我们总共有十二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世间的总结，这个是不是佛法？是佛法的。但是我们讲因缘的目的不是告诉你这个因缘因果是实有的，我们是告诉你它是虚妄的，我们的中论的第一品破的就是因生果，根本不可能有生，所以佛法称为无生，不是说生起来了我把它破掉，不是说我现在在轮回里边我要去到涅槃，这都是错误的观点，佛法是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生起来过，这就叫涅槃，这就叫我们苦集灭道的灭地，并不是说现在有找到一个东西了我把它通过修行把它干掉这叫灭，不，灭是一个状态，是从未生起过，从来就没有，你看得见的，所以我们说，哎，你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它就是有啊，龙树都不回答这个问题，知道龙树吗？
知道，就是，
对对，他说的中论，龙树都不回答这个问题，龙树说你看那些摸得着这都太愚蠢了，这都是愚蠢之极的人，龙树就直接就这么回答，他压根不回答这个问题，这在中论里边，龙树就这么回答，他太愚蠢了，我都不稀罕回答这种问题，这种问题 简直是太那啥了，他这么回答，看得见摸得着是第十法嘛？有人结论就是说这个话嘛，说问龙叔，看的你非要说他无，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龙叔说看得见摸得着就是有嘛？你太愚蠢了。说完不回答了，这问题这简直太 low 了，根本不稀罕回答。龙叔的弟子更可笑，龙叔不是可笑啊， 更厉害嘴更毒哪个人，龙树的弟子，就是中论里边的祖师，称佛护。佛护写论的时候更难听，更难听，说有人劫难他，说这个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呀。他怎么回答的？欲求子心切而与黄门发生关系。这黄门是什么？黄门是太监，是太监，黄门是太监。说 你想孩子想疯了，你跟太监上床，这种话呀，这是佛经里边的论点里边的话，佛护论呢，你们去看看，这都不稀罕。你回答你这问题太 low 了，你这问题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观点无生法，无生这个观点上一定是佛教的最基础的这个法，也佛无我法、无生法、佛法这几个名词是对等的词，不是说我们现在生起来我们把它灭掉，不是如此的。这不是明心见，也不是说我现在在找我，我就是看我这是我吗？我到底是谁呀？不用找，不用思考，佛法早就告诉你了，无我法，这是佛法的最基础的理论，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法印。三法印里边的无我印也称印中印。如果说是这一印不坚持的话，直接开除出佛教的队伍。你不能，你压根都不能说我是禅宗，我不同意你净土宗的观点，我们不念你那个佛，我是净土宗，我不同意你们禅宗的观点，我们就是要念佛，都不是这样了，直接开除出这个队伍。你压根不在佛教圈，你们不属于我们的人，你压根不，我们不稀罕跟你打交道，跟你辩论法义，不稀，你不属于佛教，这就是佛教说的外道。站在佛教说，你不是佛教，你就是佛教称自己是内道嘛，对你的内道就说外道，所以不需要找。无我这个观点是一定要坚持住的，但是呢，我们有错误的坚持，有一种完全没有内容，但是这个趋势就是在的，就是我牢牢的坚持着有我，我无论想什么事情都是以有我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这叫无明。本来没我，但我觉得有我，这就叫无明。我觉得有我就是无明，我们要破的就是这个，要去除的就是它所带来的这个强大的趋势力。这个强大的趋势力和习惯称其为业力，也称业习，这二者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的轮回就靠这个来的，轮回就是它支撑着，如果没有它，压根轮回就不会存在。轮回本来就是虚妄的，轮回全是在你心里边起现的。我们都觉得说有能有所，这个所之间，这个我看到的花，今天就要讲能所的事情。我能看到花，那就有花，就是我能看得近，也就是它是所。能和所之间好像有一个虚妄的距离，能就不是所，所就不是能。显而易见，张浩就不是花，花就不是张浩。张浩能看见花，有对立，但是事实上这是错误。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告诉我们，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二取是什么？能和所，能取与所取，本来就没有能取与所取，但是我们就是有能，显而易见的，我们就是坚持着有能有所。本来没有能所，我认为有能所，这就是无明。一切轮回的起点就在这儿，无明破则法身正，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最终无明断尽则正八地。无明首次破就是明心见，破了一次了，哦，那一下子我不这么觉得了，根本就没有我，也就是你说的根尘脱落。根和尘就是能和所，能幻化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所里边所幻化出来的色身香味触五五相对，好了，第六意识起来了，法尘起来了，所以六识、六根、六境相对的十八界则幻起，这就是佛教的宇宙观。这些要得了解一下，就是这属于我们不谈明心见性这个词，先别管这些。哦，我今天要化空啊！哦，我今天又那个又发神通啊！别管这些东西，我们要学佛，先知道佛教的基础理论。基础理论要得具备， 我们才来说哦，明心见性也好啊，去净土也好啊，这些高深的中观也好啊，法相的理论，有一些基础的理论是必须要具备的。就像我说的三法印啊、四法印啊、无我法呀、无生法呀，这一类是应该要，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呢，我认为你们可能对于佛教的基础理论应该要了解一下。有一本书叫赵朴初老居士写的《佛教常识问答》，看一下，你们可能对于有一些佛教的基础理论都听过那个词，但是到底那个词到底是啥意思不知道。显而易见可能是这个情况，而且对于佛教的基础，比如说无我，可能听过没概念，或者是压根没听过这个词，没注意过。无我是佛教最基础的一道准绳，如果站在有我的角度上，你压根不是佛教徒。这就是属于佛，这叫三法印嘛，就辨别一个教法是不是佛法。你听他讲法，他是按有我来讲，他最终有没有把你引到无我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他自始至终都只讲有我，那拉倒了，哎，都是让你说你来给我捐点钱，你跟着我修行，我让你发财，这哦，你要小心咯，人傻钱多速来，宗教圈就是这种的，宗教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不了解佛法到底在讲什么，大家觉得说他讲的好像他只要讲的慢一点，讲的玄乎一点，他讲的就是佛法，绝对不是。佛法一点都不玄，一二三四讲的清清楚楚。法印就是辨别是不是佛法的准绳，就是所有一切大乘小乘南传也好，派古佛法也好，藏传也好，蒙传也好，我们的 这些其他的上座部的也好，我们现在的这个南传的这些上座部的也好，或者其他派部的那些正量部也好啊，一切有部也好啊，等等，这些派部的佛教大家共同遵从的，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佛教徒对我这个东西有任何的疑义。如果任何人是认为有我的，不属于佛教，好吧。这个要看一下赵朴初写的佛教常识问答，哎，这个是他对于一些佛教的基础的理论进行了一个讲解，这些要得了解。那么当我们今后再听到这些佛教名词的时候，不会仅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觉得来去接受它。有好多人都大家都觉得我们在讲那些佛教一讲，反正那些词大家都听过，但是那些词到底在佛教里边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实际上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讲的那个话，你虽然也听懂那一句话了，但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可能跟人家讲的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了。你理解的就像我们说的根尘脱落，你理解的是那个话空了以后，我体会到我证到了某一种境界，不是的。根尘脱落就是无我，根就是能嘛，所就是境，我的境界嘛。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说我知道我有个境界，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说的了了分明啊，说我知道我知道的第一个知道一定是无明，第二个知道才是真正的分明。所以不存在我知道我知道，压根没有内容，那个时候那叫根尘脱落，那不是一个境界，那是所有的境界都陨落光了的光景。还有什么问题吗？暂时没有了。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都没有，大家都没有问题，大眼瞪小眼，我们互相之间。我把中论的第三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要录音，今后要留下来的。第三品很短。